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二个教会四美拿教会，我给它定位一个题目，叫做永恒的避风港。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四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是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呢，唯一两个没有被受责备的教会，四美拿教会跟腓拉铁腓教会。这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原因是因为 有苦难，有逼迫，很稀奇。从四美拿教会就发觉呢，他们有患难，有贫穷，最后呢却是得到那生命的冠冕。我们所观察大自然就是如此，风吹得越紧的时候，树根就长得越深，海上的风浪越大的时候，在深水中藏身的鱼儿得安稳。信徒在世上有风浪，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有平安。那其实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主后九十年写的目的，就是要安慰主后九十年已经一波一波一波的逼迫呢，从罗马帝国那边特别多米新皇帝开始要逼迫小亚细亚的这七个教会，其中第二个教会是四美拿教会。四美拿要遭遇患难、贫穷，甚至犹太人的毁谤，帮助我们了解苦难很难避免。苦难很难避免，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被世界所拒绝、所隔离，因为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犹太人因为这些信徒信了耶稣，犹太人呢反对耶稣，犹太人抵挡耶稣，也因此抵挡他的门徒，也抵挡信他的人，毁谤四美拿的人，世界上的人会隔离你。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信了耶稣可能会给家人赶出去。我自己的认识的一个姐妹，就一信了耶稣，她哥哥就把她耳朵拎起来。信耶稣做什么？回教地区你信耶稣可能不只是给家人赶出去，可能会被杀。所以苦难很难避免，被世界所拒绝，不只是被社会拒绝，也给经济所拒绝。最好的例子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呢，为什么晚上去找耶稣？免得呢他的同胞知道，哦，你跟耶稣是同一伙的。怕的是社会上、经济上呢被封锁，信了耶稣就可能一样会暗暗做门徒，不太敢公然的说我信耶稣，因为呢可能要付一些代价，被世界所拒绝、所隔离。你信耶稣就一定要面对呢，你需要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说你肯不肯为主缘故呢公开的见证，可能有一些羞辱。怕不怕被世界所拒绝，这是苦难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被魔鬼所拒绝、所毁谤、所陷害。四美拿教会呢所面临的是不是犹太人而已，背后撒旦议会的人，在借着人间的政治，包括借着人间的种族，背后的撒旦要来控告属基督的人，被魔鬼所毁谤、所控告。那这个情况在启示录里面很多，十一章就发觉这两个见证人给魔鬼撒旦呢逼迫、杀害，甚至死了以后嘲笑他，三天半的时间呢不埋葬，棺材大家的观赏。两个见证人为主活活的做见证，要带他们归向神，让他们得到主的救恩，没有想到呢还是要受他们的欺负，魔鬼来陷害这两个见证人。十二章也记载呢，有三年半的时间呢，那个龙、古蛇、撒旦要来逼迫妇人，就是教会属神的人。 追杀他们到旷野，撒旦逼迫属神的百姓。十三章呢更是稀奇了，那个龙骨蛇仿造成海兽跟地兽，要所有的人都连锁写666，不属666的就要用经济上封杀、政治上封杀，甚至生命上封杀。因此十三章跟11、12章一样，都在描绘呢魔鬼不放过属神的百姓。因此信徒在世上呢会有苦难，会受逼迫。也难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写信给他们说啊，信徒受苦是命定的。约翰更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19节说啊，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耶稣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苦难很难避免，因为世界跟邪灵撒旦恶者不放过属神的人。苦难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从四美拿教会耶稣鼓励他们当中的几节经文发觉，有三个原则可以度过苦难。第一个，你要深深的体会苦难是短暂的，魔鬼所能带来的苦难是短暂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几个人被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患难十日，十天，这十天很可能是在引用在回应但以理呢，十几他们的同伴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那么太监长给他们十天来试验但以理所吃的所喝的到底是不是可以帮助他变壮，而不需要吃皇帝给他们的肉吃。十天再说明短暂的，你的患难时间是短暂的。魔鬼可以杀你的身体，他更不能杀你灵魂，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而且呢，更要紧是他只能逼迫我们只有短暂。刚刚讲的那十一章那个两个见证人被杀了3天半时间，大家馈送礼物来嘲笑来庆贺，但是呢没有想到呢神的灵充满他们当中，他们就被提示里复活升天。上帝关心他的百姓。12章富人被受逼迫的时候，实际上只有1260天，只有3年半的时间，就在说明呢苦难是很短暂的。其实12章来看，富人受逼迫的时候呢就可以躲到旷野去蒙保守，上帝给他的儿女避难所。包括13章我们所看到海兽地兽用人间写的666来追杀人来捆绑人的时候呢，我发觉14章马上有避难所。14章就看到羔羊跟他跟从他的人在锡安山能够躲避患难。从经文来看，帮助我们呢，上帝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他却应许我们呢，他永不离弃他的同在。有一位宣教士呢，到极偏僻的荒岛去传道，他领了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不久这个信徒给同族人折磨死了。几年以后呢，这个宣教士也死了，被接到主的荣耀里面去，遇到那位为主殉道的那个同族的族人。这个宣教士问他说，请问啊，你当时同族人逼迫他的逼迫到死的感觉如何啊？这个族人看了他一眼回答说，你知道咯，我已经不记得了啦，在天上就不记得地上的苦楚，在天上就发觉地上的苦楚是短暂的，不是永恒的。你们必受试炼受患难，但只有10天，不是永恒。所以带着永恒眼光，你会发觉苦难可以度过，因为苦难是短暂的。第二个秘诀，你发觉苦难成为避风港。这个教会跟腓拉铁腓的教会没有受责备，因为这两个教会都有逼迫，都有困难，其他五个教会通通有败坏，通通有受责备。耶稣只有对这两个教会只有称赞，没有责备，因为这两个教会有苦难。说穿了，苦难往往会成为避风港， 有苦难的人，如果从彼得全书来看，第四章第一节讲了，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以罪断绝了。苦难叫我们以罪身灭绝，所以苦难其实帮助我们挡掉一些罪恶败坏。最好的例子就是从士美拿教会跟另外两个教会来比了。第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很富有，耶稣称赞老底嘉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其实耶稣没有称赞他们，只是责备他说，你自己觉得富有了，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是老底嘉教会的光景，外面看起来很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知道人心的神看出里面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反而士美拿教会呢，看起来外面是泛滥贫穷，但呢耶稣却称赞他们说，你却是富足的。神看人呢，跟人看人不一样的，耶稣看人心，人却看外面。我们深深为苦难啊，要常常的折服上帝，用苦难折打我们或是磨练我们，其实是保护我们。因此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并不坏，苦难可能会成为避风港。第二个教会来比较的就是撒底教会，第三章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你是死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呢有世界上的依靠。在第三章第三节说，你要回想你是怎么领受，怎么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您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你也绝不能知道。撒迪教会包括撒迪这个城是坐落在一个山上面，这个山呢叫特摩路山，这个山呢是三面城墙，然后只有一个下山的一个地方，因此山上一个峻岭的地理环境呢，给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啊，有一个不需要防备就有安全的感觉，因此他只要看这个，其他地方都不看。世界上人呢有依靠就容易忘记神，有太多世界上的依靠，就好像呢撒迪教会有世界上的依靠，你就会好像看不到敌人，被表面的平顺所蒙蔽。太富裕的、太富有的、太充裕的教会呢，往往比较容易堕落。因此在上帝以外找依靠的结果，往往就会进入堕落。你留意 C.S. Lewis 所说的话， God whispers to us in our pleasure， 上帝呢轻声在我们的享乐当中呢来叹息提醒我们， speaks in our conscience， 借着我们的良知对我们说话， but shouts in our pain， 在我们痛苦当中说，醒醒嘛，如果你的良知不愿意听神的话，如果平常你在享受当中不听神细微的声音，上帝只好苦难激醒你。太多人呢就是因为世界上太多的依靠，太富裕、太顺利、太满足，就上帝以外找依靠，结果就慢慢离开神，信仰就堕落。反而有常常有磨练、有苦难的人，每一天每一秒都学习躲在神里面，你就不会有大灾难、大痛苦。所以苦难其实是神的恩典。撒迪教会没有苦难，因此有世界上的三面屏障，在 Tomolos 这个山顶上呢，给他不需要防疫就有了安全感，因此就松散。果然第一世纪啊，这个城曾经被灭过两次。因此耶稣写信给撒迪教会，也提醒他，你们有世界上的依靠的人，太平素的人要常常警醒。也难怪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啊，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要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平常如果你知道警醒， 平常你没有沙迪教会呢，他依靠世界上的，因此被表面的平顺所遮盖。平常你知道体贴圣灵的声音，体贴上帝借着他的话来提醒你，不会有大灾难。反过来说，我们回到我们所讲的士美拿教会，它的好处呢，就不像沙迪教会，它常常有提醒，常常有苦难，苦难就变成它的避难所。沙迪教会，你会发觉最富裕、最世俗化的地方，最容易培养出贪爱世界的价值观；最艰难困苦的旷野，最容易培养信徒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永恒价值观。沙迪教会呢，有堕落，因为世界上太多依靠，反而士美拿教会有逼迫，苦难却成为他的避风港。所以苦难是短暂的，同时上帝借着苦难让我们有避风港。苦难，上帝给你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配得的。上帝爱你，给你苦难是要保护你。沙迪教会让我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很喜欢看的一个卡通影片《顽皮豹》。有一天给一只小老鼠欺负了，顽皮豹比他大多了，给小老鼠欺负非常愤怒，拿了棍子就追，没有想到小老鼠比他灵活，就跑到洞里面去。一洞里面的时候，他就在门口等着，知道你反正没有出口。小老鼠呢躲在里面，顽皮豹在外面眼睛睁大大的看，一秒、两秒、五秒、十秒、一分，慢慢觉得眼皮酸了，合起来又张开，还好世界没有改变，老鼠没有跑掉。又一分两分，慢慢眼皮就越来越重，因此他又合下来，合一秒钟，第二次合下的时间当然就更长啊，两秒，因为越来越重，最后一次一合下去，电视上荧幕是黑的，就听到吭一声，老鼠拿那个棍子打他的头，被表面的平顺所隐瞒，结果呢就堕落下去。第三，苦难的避风港是永恒的。耶稣借着约翰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称呼，称他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是士美拿信徒的依靠救主。在泛滥的时候，那个避风港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因为是首先末后的神掌权居所。有一次呢，我带我的全家从芝加哥回来，我的老二在芝加哥出生的，很快乐，应该准备回台湾。检查票的人检查完以后就问我老二说，你知不知道你坐飞机往哪里去啦？因为他那时候才五岁。没有想到我老二回答一句很美，他说，我爸爸往哪里去我就跟他到哪里去。上了飞机，在机场耽误了足足6个小时，有暴风雨不能起飞，很苦闷啊。没有想到他在飞机里面很满足，整整唱歌唱6个小时，原因是他知道他爸爸跟他在旁边，会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苦难的避风港是永恒的。1683年，英国的爱国英雄 William Russell 被处死的时候，从他口袋里面拿出手表，交给旁边的一个医生说，请你把我的手表拿去，我用不着的，因为我马上要面对永恒。这个帮助我们度过苦难的耶稣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他在你最苦难的时候帮助你渡你过去，因此你困难越多的时候，记住，风吹得越紧的时候，树根就长得越深。当海上风浪越大的时候，在深水中藏身的鱼儿得安稳。主是灵魂最佳的避风港。所以帮耶稣给你磨练的时候，你要感恩。困难来地的时候，你常常说，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找到永恒的避风港。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当中有人在苦难当中熬炼的人，明白是有泛滥，是有逼迫，恶者也不放过我们，但我让我们知道苦难是短暂的，我们的避风港却是永恒的，因为你从来不撇弃我们，你随时随地与我们同在，带我们永恒国度里面，能够朝见你的面敬拜安息，而有生命的冠冕等待，这样交托，把这样的软弱的有苦难折磨的人交在你面前，安慰坚固帮助他们，这样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